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上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美非峰会，峰会规模宏大，有近50位非洲国家的首脑出席了会议。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举行史无前例的美非峰会凸显出美国迟来的努力，美国要与中国展开竞争，迎头赶上，扩大同非洲的关系。美国企业界人士认为，虽然奥巴马总统的首次美非峰会规模盛大，但是北京早在10多年前就举行过同样规模的中非领导人峰会，是美国自己长期以来把非洲市场拱手让给了别人。奥巴马总统的这项举措显然是要弥补这个缺失，在非洲与中国展开影响力的竞争。美中两个世界大国开始逐鹿非洲，鹿死谁手？今天我们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些话题。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主任王建伟教授，王教授呢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王教授您好。
哎，你好。
好的，非常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意见，也同时呢发表您的看法。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问问在澳门大学的黄建伟教授，就是说我们刚才在导言中呢也谈到，就美国这次的这个努力呢，其实中国早在10多年前就有过了。那么就是现在呢，这美国是不是试图在这个非洲问题上呢要迎头赶上中国？那么同时呢，我想问问就是说，在美国在跟非洲的这个关系上呢，就是从这个影响和利益来说，我们了解就这两者当然是分不开的。那么如果要区分的话呢，究竟是美国更加侧重于自己在对非洲来施加这个影响呢，还是更加侧重于从非洲获得利益？王教授。
当然那个美国是一个这个超级大国了，它在全球都有利益和影响，那么非洲也不例外了。那么当然这个中国在非洲经营也是有很多年，那么早在50-60年代中国就开始发展和非洲国家的关系。那么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呢，就是一直想要这个加强和非洲的关系。当然现在一般的舆论都讲好像是和中国进行战略上的竞争啊，在非洲竞争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呢奥巴马你也知道他自己也有一个非洲情结啊，他的这个他有肯尼亚的这个血统，所以呢他这个上台以后其实已经好像已经3次这个访问非洲了。那么这个和过去的这个美国总统相比呢，应该说是对非洲相对来说比较重视。那么我想这个美非的这个高峰会呢也是筹划已久，因为这个美国在外交上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一下子也顾不上，所以呢这次尽管这个发生了这个疫情啊，这个美国还是坚持要在这个华盛顿搞这样一次美非这个峰会呢，足以显示就是说美国希望在这个非洲啊能够加强它的地位啊。那么从这个利益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这个现在这个中国和非洲的这个贸易呢要大大超过美国和非洲的贸易啊，好像差不多美国和非洲贸易好像是只有中国和非洲贸易的一半吧啊，中国和非洲贸易大概有2000多亿美元。真正如果你要讲利益的话呢，当然这个美国在非洲的利益从贸易这个角度讲可能要少于中国，但是大国这个进行外交它不单单是看利益了，那么它还要看这个软实力啊，看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影响。那么中国在这个非洲地区的这个外交的加强和影响的这个增长呢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呢我当然美国应该说在这个方面也想要这个通过这样一个美非峰会啊，那么来加强它在这个非洲的这个影响和地位。
好，谢谢黄教授。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我不知道刚才建伟博士是就这个话题谈了一下他的看法，我不知道奎德博士有没有补充，就是这奥巴马总统举行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这样一个峰会，他这个动机和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当然王教授刚才说的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除了一般的说来要和美国要在全世界开始展开他自己的影响力和平衡以外，和 美国总统的某种非洲情节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有多大我们很难说，但是还是有的。当然和中国竞争也是一个关系，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关系是非常大，因为美国在非洲的利益目前来说小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同时呢，非洲一贯是中国，包括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所谓的亚非拉朋友，就是非洲，因为它是一个后起的发展的最后的一个州了，所以说最后未开垦的处理地了，所以说它的经济发展目前看来是处于比较低的阶段向高的阶段发展的阶段，所以这个时期是比较快的。据说现在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10个有6个在非洲。从速度上来说，当然这个它因为基础比较薄，所以发展起来比较快，所以大家可能还是注意到这个饭碗，注意到这个经济利益所在，因此要在这方面参加竞争。我觉得这个竞争都没有关系，中国人美国竞争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大家都在这里竞争经济利益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在于如何做，这一点恐怕我们待会儿会谈到，说中国在非洲的一些举措是不是和过去的殖民主义有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些过了的地方，诸如此类的。
好，谢谢奎德。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我想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发展的这样的这个异同啊，它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次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在非洲，我们的做法将会和中国是不同的。美国有很多分析人士说美国在非洲，美国的非洲政策。在非洲啊，历来都是注重于许多发展问题，去解决一些非洲的重大的，比如说公共卫生的危机啊，艾滋病疫情啦，啊，或者是像现在比如说埃博拉疫情啊，包括一些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因此呢，说美国关注的是非洲的消极的这一面，是非洲的问题，而不是非洲的这样的积极的这一面。那所谓这个积极的这一面，就是中国所关注的。中国关注的是在非洲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机会，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和美国这个区别，所谓一个关注积极，一个关注消极，这样的两个方面，你是怎么看的这种评价？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有点牵强啊，有点牵强。那么你说，美国关心这个非洲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啊，那么中国好像是不关心这样的东西。其实中国很早就向那个非洲很多国家派了医疗队，那么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公共卫生也是中国在非洲活动的一个方面。那么所以呢，就要比较这个比较绝对的把这个两个国家在非洲活动加以区分的。我想呢说这个美国关心发展问题，好，中国好像不关心这个发展问题，其实也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中国实际上这个在非洲活动主要的方面还是要帮助这些非洲国家进行这个经济发展。所以呢，我想呢，这个美国和中国其实在非洲大陆它是有这个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多，比如说中国它是比较注重在这些非洲国家搞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修道路啊，修建道路啊，医院啊，这个等等。那么美国当然如果再去做同样的事情，当然也没有意义。那美国可能会更加注重于防止艾滋病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分工啊。那么你说到这个中国和非洲，中国和美国在非洲活动的一些主要的区别呢，当然中国一向强调就是说中国对非洲援助啊或者经济发展的援助一般是不附加任何的这个政治条件。那么美国呢可能在这方面呢就是附加的条件比较多啊，那么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而且呢中国一般呢不愿意去干涉这些，从传统上讲不愿意干涉这些非洲国家的内政。那么美国呢当然这个大家知道它传统上就是希望这些非洲国家这个能够建立这个民主的政权。那么这方面呢，我想在中国和这个美国是有一定的区别。至于说到在这个非洲经济发展问题上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分工，就把它说成是一种非常大的，好像是这个区别的话呢，我想有点牵强。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我们演播室的陈博士。那么刚才呢，我们顺着这个王教授他的这个思路走，就说到美中之间在非洲的这个影响问题。那么如果我们不妨站在这个非洲的角度来说，他同样是跟中国合作，还有跟美国合作。那么他除了得到什么之外，他失去了什么东西？
我想他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刚才王教授也讲了，我们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很多国家都开始了这种开始中国到非洲去投资啊，去建厂啊，去搞经济活动，大家都觉得是好事情，这种就是互利的嘛，双方都有利。但是逐渐的事情发展到一段阶段以后，大家注意到了中国实际上刚才中国自己也承认的，他是不喜欢和过问非洲内部的包括他政治事务，特别是关于人权问题啊，特别是关于他的国家的结构是不是民主的结构啊等等，他说是我们是从不干涉内政的，开启这个。但是美国显然他是有他的传统的传教士情节，他要推展自己的价值，他觉得对如果是民主国家或者民主政权他会比较热心的帮助，非民主国家他可能就要施加一些条件，附加一些条件，希望他们能够向尊重人权或者向民主的方向过渡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美国这个，你如果是承认是支持他认为这个价值，例如民主这个价值，尊重人权这个价值是对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应该的，应当做的，而不是说是不。还有一点就是说，关于有些东西武器的问题，中国是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不管你在内部发生了多残酷的内战，甚至种族灭绝的，反正我销售武器我就得利，就是经济上它是这方面的那个限制是非常之少，甚至几乎没有。这一点美国和欧洲的那些国家对这一点都是相当的注意的，就是说哪些国家是限制武器销售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嗯，接下来
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啊，就是刚刚奎德讲的这个，其实呢这个从这个对非洲这个出售武器的这个数额来讲的话呢，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对非洲国家出售的武器的数量也还是要大大超过中国。我想稍微补充一下。
嗯，接下来一个问题，建伟，我想跟你讨论一下的，就是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媒体或者说中国方面对美国这一次的首次规模宏大的美非峰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我注意到这个中国媒体啊发表了许多报道说呢，说中国的非洲政策是一直受到外界特别是美国的批评，那么美国呢经常是批评中国说是以经济项目啊为理由对非洲啊进行殖民化，那么中国媒体说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攻击中国，而现在呢你看你美国你又紧步中国的后尘，现在也到非洲去了。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啊，实际上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医疗，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投入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费力不讨好？
所谓费力不讨好，就要看谁说了。那么，当然，这个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批评呢，主要还是来自西方了，主要还是来自美国，来自这个特别是欧洲国家。那么，当然，这个从这个非洲国家的本身的这个反应来看的话呢，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正面啊。那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政策就无懈可击了，那么其实它也还是有一些问题。那么最近你可能也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在谈到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就提出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利益观啊，利益观就是当这个利益和这个这个正义啊，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把这个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这个正义放在第一位？那么他强调说，应当把正义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也就是间接的承认，就是说中国过去在非洲，还有其他这个发展国家的政策呢，可能比较追逐这个商业上的利益啊。那么可能说就是也影响了这个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软实力，特别是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国内大量的这个私人企业的个人就跑到这个非洲国家去投资啊经商啊，他们的有些做法，那么中国企业的有些做法呢可能是不符合这个西方的一些标准，那么也有这个损害人权的这样的现象，所以他会提出要有一个正确的义利观。那么这个我想呢，这个在这方面呢中国是应当也是要加以改进的。另外一方面呢，刚才讲到就是说对这个非洲国家一些内政到底用 什么一个看法。过去中国是强调不干涉内政，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都有了大量的利益以后呢，其实你对这个内政不闻不问呢也不行了啊，因为如果这个国家不稳定，是独裁这个统治啊，那么军政府的统治，那么如果说这个造成这个大量的违反人权，然后呢这个政治也不稳定的话，其实到最后呢还是会损害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呢中国现在也提出啊，这个希望能够促进非洲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善治，所以他过去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做法呢现在也在逐步的进行调整啊，也想有一些新的这个新的尝试。所以我想呢这个那么说到和是不是刚才讲到说这个中国的媒体说和这个美国的做法跟中国本来批评中国其实跟中国也差不多，那么我想呢大国的这个大国的外交都有相同的地方啊，那么有时候是50步笑100步了，大家的这个做法其实都差不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要增加自己的影响。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说有这个完全本质的区别呢，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言过其实。
回来还有什么补充
呀？ Yeah, 我想建伟他刚才已经说的比较全了，我觉得不过就是说两点，就是关于正义和那个利益的平衡的话，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包括例如中国有些企业不顾环保的问题，这个也是涉及到，
对对对，
还有刚才我涉及到黄建伟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关于武器，确实总量我想美国是比中国多，但是我据我的了解哈，我的了解也许有限，就是说他的那个对国家，例如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的独裁的军政府专制的国家，或者说内部就非常强烈的种族纷争的国家，他对这些国家的限制，就是说中国某种意义上哈，这个中间差别是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差别，中国几乎是所有的国家就是说都是凭不管他的内部情况如何都是发卖武器的，而西方国家恐怕对各个国家的性质有区别，虽然它总量也许比中国大，但是它有区别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黄教授啊，就刚才您也谈到就中国对美国对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施加影响的这个过程以及它这个获利的过程呢，那么他们现在也期待进行一些这个政策上的调整，那么在这一方面它势必呢也得跟美国进行一些这个借鉴，可以这么讲，因为美国毕竟有比较成熟的这个外交政策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美国过去这些年它在非洲通过它在非洲的这个运作呢，它获得了什么样的这个成果收获，那么中国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一些这个取经学习呢？
我想其实中国和美国哈，可以在非洲啊有这个更多的合作，而不是要去强调那个竞争的那方面。因为中国这个非洲这么大，就是用这个中国这个官员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非洲之大可以容下这个中美两国。我想这本来说是这个太平洋之大可以容下这个中美两国。我想非洲也是如此，现在这个媒体呢我觉得过分的强调说啊，中美之间在这个非洲进行争夺啊，那么我想呢这个可能有时候可能这起的效果不一定很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呢这个我倒要指出，就是说那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包括这个希拉里，原来这个国务卿希拉里，然后这个现在奥巴马，他们经常会批评这个中国在非洲的政策，那么你反过来看呢，你没看到这个中国的官员去很明显的去批评这个美国在非洲的这个政策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方面呢，我想双方都应该有抱有一定的善意，而且呢这个也有报道说，其实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民主共和国的一个水坝，那么当时呢这个去年好像中国曾经提出要跟美国一起合作来搞这么一个水坝，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方面还没有一个积极的响应，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双方不是这各干各的啊，那么可以在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项目上进行合作，来帮助非洲摆脱贫困，帮助非洲这个经济发展，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是对这个非洲对中美关系啊都会有这个帮助。那么现在这个中美之间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呢，也会谈到他们在非洲的关系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应当加强在这方面的这个沟通，那么双方这个在非洲的这个援助啊这些啊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应该这个相互这个借鉴学习，而不是要去相互的这个排挤，这个指着对方的做法是不对的，你自己的做法就是对的，这我想呢可能 可能是可能是不会对帮助非洲有很大的帮助。
嗯，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线上有一位观众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一下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哎，
张先生请讲。嗯，
喂，哎，
张先生请讲。
那个我做一点补充啊，就是说我总觉得啊，因为中国呀、啊，我知道啊，中国是这个对非洲的援助可以说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当时是为了进联合国。我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援助别国，就是它是一个对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补充，对吧？但是你要立足国内的一些的具体情况。你比如对于非洲的这个医疗队的这个援助，对吧？这个我们在国际上也好，我们在这些场合，我们什么大摊的什么这个大摊什么什么医疗什么要什么救死扶伤啊，这些个冠冕堂皇的词儿啊，都可以用在这个非洲的这个医疗队的这个援助上。可是我们自己国家这个医疗这个现状啊，可是真是令人都不可思议了。你现在这医患关系这种对立性，这个所以说我对中国政府这种对外的医疗和对内的这种这两种态度啊，好像中国人一出了国以后，这个医疗这些医生啊都变成白求恩了。他们一在国内的时候都是一些招牙摸爪，就指着钱。
好，天津张先生，
这个事情
我打断你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今天让您讲到这儿。不过我想接着这天津张先生这个话题啊，张先生提出来，这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中国有很多民众啊，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特别是对非洲的援助啊，包括对朝鲜的援助等等，就是说，哎，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民还没有享受到这些福利待遇呢啊。中国。我想请奎德来谈一下中国发展和非洲的这个关系，除了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这是中国和非洲一个传统的友谊，所谓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当时中国是为了要进入联合国，是当时毛泽东的话，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周恩来话，这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来的啊，抬进来传统友谊。那么中国现在发展和非洲的关系是这种传统的友谊的这样的继续呢，还是他更多的考虑是这种政治关系呢，还是什么为的是经济利益，或者说有更多的战略意义？
我想现在应该客观的说，现在的中国的非洲政策和毛泽东时代还是有所不同了。这个就是说它还是受到一定制约，同时也受到社会自发的，例如企业家有些他有主动性的话，他也可以努力争取取得投资。像毛泽东时代那种外交和内政的关系啊，我是持某种否定态度的。就是说例如像阿尔巴尼亚，像对朝鲜的援助等等，中国自己内部的那个饥荒啊，或者什么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时候，还花了非常多的钱去援助外面的国家，做他自己的政治的本钱，做像毛泽东本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对的。但是现在非洲政策，我想显然和那个时候是有区别的，不是说是中国人已经是非常的穷，非常的根本就不行了，我完全是糟糕的透了，然后在国外去做面子。这个情况有一点点，但是不是已经和那时候大不相同了？也就是说，它还是受到内政的一些制约了。当时基本上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和内政是完全分隔的，完全不受任何制约的。因为像那种完全独断的统治，而现在的统治方式或者说民意的制约，包括社会上的各种制约，包括中国的国家机器内部的互相制约，它都不可能像过去做那种荒唐的事了。所以说目前还是要客观的看，目前对非洲的政策比当年的毛泽东对于所谓亚非拉的支持是大大的进步了，但是确实如刚才就说的还是非常不够，我们内政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两者要分开来看，内政是内政，外交是外交，内政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需要改进。
建伟怎么看？
我基本上同意奎德讲的，就是说呢，当时60年代50年代中国呢自己很穷，然后呢拼命去援助这些这个发展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那么有一些完全不顾自己的国力啊那么完全是从意识的形态这个角度去出发去援助这个非洲国家，这个呢我想是对这个中国国内老百姓的这个民生啊这个缺乏一种关怀。那么现在当然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啊，那么中国确实也有相当的国力， 可以用来去这个支持这个非洲国家的一些发展，这个我想是我想是合理的。当然中国现在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这个不顾自己国内的名声然后就拼命去援助其他国家，这种做法呢我想应该也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中国国内的民意啊还是有一定的，对这个外交还是有一定的制约。但是呢刚才这位张先生的这个说法呢我想呢可能不能说因为你只能等到你国内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大家都过上很好的生活，然后你才去这个援助其他的国家。那个这个我想呢可能也不切实际，因为像美国这一次这个美非峰会这个美国承诺要向非洲提供350多亿的这个这个资金的这个承诺。那么你说美国国内就没有穷人吗？那美国国内这个老百姓就过得很好，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对政府的这种政策不满，那么这个国家就那就不能去援助其他国家。我想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看，不能这么看。
那么黄教授，我想问您，就是您的头衔就是这个政府与政策的这个行政学的这个主任啊，那么您作为这么一个专家的话呢，就应该怎么样处理一个国家的外援和内政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当然首先我想应该要这个首先让这个国内自己的老百姓要过上好日子，然后才考虑这个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因为那个内政应该是放在首要的位置啊，你不能说像过去那样不顾国内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这个死活，然后呢就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去就拼命去援助其他国家。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没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国力的支撑啊，那么然后去这个空中楼阁去援助其他国家，其实也不能持久的。那么比如说当时这个坦赞铁路啊，这些大的项目，中国花了很多的资金去搞这样的项目，那么后来的效果呢也未必很好。那么所以呢还是要以这个国内这个经济发展，国内的这个民生的改善啊作为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有余力啊去这个提供向其他国家提供一些对外的援助。那么这个我想呢，那么现在因为如果你中国现在不这么做也不行了啊，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有这样的要求啊，因为你现在中国不是像过去那样一个穷国了，你现在有应当以过去是人家都来援助你，联合国向你提供各种各样的贷款，你现在发展了你当然应该就回馈给国际社会，这个包括因为这个非洲这个发展也是这个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我看我们这个时间啊，我们这个话题今天就谈到这儿，就关于美国和中国在非洲这样的一个竞争啊，我们就谈到这儿。不过不要离开，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就是中日关系现在是否会重新的回暖。那么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作为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不要离开。